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很抱歉最近更新的的确是没有办法很及时的更新，因为事情非常多尽量的赶上速度。那么今天我们来更新的呢是德国近现代德国璀璨群星。那么二战德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二战德国的时候他唯一的海军元帅就是邓尼茨。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二战德国时候他的陆军的一系列名将以及他的空军元帅凯瑟琳。那么今天这位是海军元帅邓尼茨。对于海军的将领我们在很多朋友在读军事史和战争史的时候，对海军的将领并没有给予足够高的重视而且的的确确在世界军事史上陆军的名将们得到了比海军名将更高的一个待遇。但是实际上海军名将往往都是得来不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海军和陆军、空军这三个军种里边，海军跟另外两个军种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海军和空军都是技术军种都是依赖于装备的。你没有飞机飞不上天，你没有战船你航不到大海里去。但是这两个技术兵种是有区别的，因为对于空军来说，直到今天空军作战还是要依托于陆军作战。真正的完全由空军作战来主导战役走向，甚至达到战略目的，这依然是只有在纸上面才能出现，实际操作中很难出现。二战之中两次，一次是大不列颠空战，德国想用空军的力量完成整个的战略目的意图，但是没有成功。另外一次是战役层面的，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德军想用空军来彻底歼灭英国远征军，但是也是没有能够得到实现。所以空军这个技术兵种它必须是依托于陆军存在的。海军不一样，海军单方面就可以完成一次战役，甚至是完成战略上的目的这是海军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军种的原因。但是和陆军相比，海军需要极高的这个技术基础，尤其是对于海军作战的指挥官，所有的海军名将他对舰船的性能自己舰队的组成都是要有深刻的了解。因为你所有的作战指令甚至是战术变化都要依托于自己的这些战舰的性能，你如果不了解，那么你必然就会一败涂地。再一个，对于战争来说我们孙子兵法讲过，一场要想百战不殆百战百胜，必须要知己知彼。那么这里边就牵扯了一个知彼，了解对方敌情，进行敌情掌握。和陆军相比，海军在这方面格外的困难，因为海面之上疆域极其广阔。在二战的那个时候，尽管现代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依然想能够准确的掌握敌情，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而且这种掌握敌情，在海战中掌握敌情极大的依赖于你的技术装备在陆战情况下，你可能技术装备刚开始在战争初期可能技术装备的优势比较明显，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这种技术上的差距慢慢的会被人数上甚至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慢慢抹平。最典型的例子，像我们抗日战争刚开始，中国和日本的在装备技术上差距比较明显，那么随着战争进入持续阶段，那么最终中国军队逐渐的扳回的劣势。但是在海面上可能性并不大，海面上你没有这个技术优势，你就是差得很远。你有航母和没有航母，这个在数量上人数上你是根本弥补不过来的。那么你的探测手段，对方你都没有看到他，对方已经完全都知道你的情况，而你还完全一头雾水，这你是不可能在海面上打赢一场海战的所以说海军和陆军、空军有着极大的区别，能成为一名海军名将这是极不容易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近现代军事史中陆军名将层出不穷，无论是一战、二战和之间相互之间和一二战之前的一些局部战争，都诞生出很多陆军的名将，但是海军名将屈指可数整个二战期间能够称得上海军名将的那么德国邓尼茨、日本山本五十六南云勉勉强强可以算得上一个海军将领，那么美国比较多 啊，从尼米茨到哈尔西到斯普鲁恩斯，不过也就是三四个海军名将这么多，啊，因此海军名将是极其珍贵的。那回过头来，我们来说邓尼茨。邓尼茨在二战纳粹德国中，啊，在二次大战德国的军队中，他的地位实际上应该是很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战德国的军队中，能够独立提出一种战术，并且这种战术得到世界军事研究啊研究史的一个认可，高度认可，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邓尼茨，他发明了海军的狼群战术；另外一个古德里安，他发明的就是闪电战战术，啊，闪电战之父古德里安。那么其他人只是应用啊，应用这些战术。那么邓尼茨他的狼群战术，这在世界军事研究中他都是评价很高的。正是因为他的狼群战术，把潜艇这个新兴的啊海军这个装备舰艇，把这个兵种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上。美国的《时代周刊》曾经有一期的封面是邓尼茨和他的啊 U 型潜艇。那个画面，那个《时代周刊》的封面很有意思啊。他画的首先底下是啊 U 型潜艇，那么浮在海面上行进，但是潜艇的瞭望塔上面不再是正常瞭望塔，而是一个邓尼茨的啊巨大的人头像，看着杀气腾腾，威风凛凛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封面。那邓尼茨也的的确确配得上这么一个封面啊。他在二战期间，他的狼群战术把盟军当时杀的是人仰马翻啊，心惊肉跳。丘吉尔专门就写过说，真正让他感觉到极大威胁的就是邓尼茨他的狼群。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具体讲讲邓尼茨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啊军事将领。邓尼茨的家境其实很普通，他在柏林近郊的一个小镇，在1891年出生，家里是他父亲是个工程师。1910年他应征加入了德意志帝国海军，很快他成为了海军军校的学生。1911年他成为海军的见习军官，在巡洋舰上服役一年。那么在巡洋舰上他服役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1916年10月份他被转入了德国海军潜艇部队。1918年他成为潜艇 U39 的直更军官。那么之后在海上巡弋作战的时候表现优异。1918年的时候他就担任了潜艇 UC-25 的艇长，击沉了五艘运输船，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在一战期间，邓尼茨担任潜艇艇长的时候，他就勇于的改变固有的潜艇战术。因为潜艇啊，在最初啊引进到海洋作战的时候，他采取的是白昼实施袭击，就白天的时候实施攻击，因为这个时候比较看得比较清楚。但是英国人对于潜艇的这种攻击方式采取了护航啊，就是我使用啊军事的舰艇进行护航。那么这对潜艇白昼进行攻击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性。怎么办？邓尼茨当时就想改进这个原来的白昼攻击战术，他就决定利用夜色的掩护，晚上漆黑一片，尤其是海面之上啊。有兴趣的朋友，如果在海边度假的话，一到晚上，在没有任何灯光下，你看海面是一片漆黑。那么邓尼茨觉得这是潜艇攻击天然的掩护色，他设计出来的就是利用夜色的掩护，穿过敌方驱逐舰的警戒线，进入到敌人运输船队的内部，实施夜间的水面攻击。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改进，但是它极为有效。1918年10月份，邓尼茨就把这种新的战术应用到了当时地中海的一支啊英国的护航有护航的运输队。当时邓尼茨就用他事先设想好的啊，通过近水面的潜行突破驱逐舰的护航兵力，进入到了当时啊被护航的商船队的内部。正在他准备对外侧的第一艘商船发起攻击的时候，整个船队突然转向，向他的潜艇驶过来。因为这是护航舰队进行 之字形的这种机动航行。那邓尼茨当时果断下令进行转向，紧接着他发现他就处于第一列和第二列商船纵队之间，于是他果断的下令对第二列纵队的一艘大型商船进行攻击，商船击沉了。 那么这一下子动静就让驱逐舰护航的驱逐舰迅速杀了过来，邓尼茨急忙下潜等待着深水炸弹的攻击，可是毫无动静，因为他所处的位置是在整个船队的内部。那么驱逐舰舰长怕误伤自己的船只，所以没有敢投放深水炸弹，于是邓尼茨率领了他的 U-68 潜艇从水下摆脱了护航啊，这个护航的运输队又小心翼翼地上浮。那邓尼茨发现这支被护航的运输舰队根本就没有再理会他啊，就接着按照原来的航路继续前行。那邓尼茨心想这样很好，他就把潜艇完全的露出水面，趁着夜色跟在这个护航运输队的后面。那么就在邓尼茨打算再次发起攻击的时候，他的潜艇突然失去平衡啊，迅速下沉了。那么当下沉到一定60到70米，对于当时的潜艇，这一个是很深的深度了。邓尼茨当时害怕潜艇啊被水压压迫，于是排空所有的压载水柜，停车倒车做急转舵，希望制止潜艇下沉。结果他的潜艇就像一个突然被压入水中的木棍，突然解除了压力一样，迅速的上浮到水面。那么上浮到水面以后，邓尼茨打开他的舱口一看，他居然位于护航运输队的中间。但是这个时候天已大亮，如果是晚上，它的位置是绝佳的攻击位置。那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那么所有当时无论是护航舰队还是商船都发现了啊邓尼茨的这个潜艇，于是邓尼茨就被俘了。因此这一次的行动先是取得了战绩，那么后来因为巧合的原因，邓尼茨啊最终是失败了，被俘虏了。但这次的经历让邓尼茨知道他所提出的这种新的战术啊，就是利用夜色潜入到啊突破敌方的护航的防线，那么进入到商船队的内部进行攻击，这是可行的。这为他后来的狼群战术提供了一定的啊先导性的这种经验。那么被俘虏以后，邓尼茨就在战俘营中，他就冥思苦想如何利用潜艇。为什么潜艇单个的潜艇既然取得不了胜利，那么是不是多个潜艇的配合作战就可以改变啊海战的这种潜艇作战的这种尴尬局面？正是因为这种思考给后来的狼群战术提供了基础。1919年7月，邓尼茨啊被释放，他重返家园。那么他重新回到了海军，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不能再拥有潜艇部队，因此邓尼茨只能委身于一个小小的鱼雷艇，当了几年不起眼的小军官。那后来呢，因为他的杰出能力，他被海军指挥机关提升为高级参谋。1934年他被派到了艾姆登巡洋舰担任舰长职务。希特勒纳粹的上台啊登台给了邓尼茨希望。实际上希特勒他和纳粹能够吸引一批杰出的德国军人的狂热的追随，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军人的心中，希特勒和纳粹有可能帮助他们重现啊德国军人心中的那份荣光，那份荣誉感。但那个时候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是严禁一切海军人员参加政治活动的，所以邓尼茨虽然非常热衷于啊纳粹党，但是他并没有加入纳粹党，直到1943年邓尼茨接替雷德尔出任海军总司令以后，他才解除了雷德尔的禁令。邓尼茨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一直到他晚年他依然在为纳粹进行辩护。邓尼茨从内心向外的啊相信纳粹，他是希特勒的忠实信徒，他的狂热的信服度啊甚至超过了很多年轻人啊！雷德尔曾经轻蔑地称邓尼茨，说他是希特勒的青年团员，就说他的那股狂热劲儿赶上那个年轻人的那个狂热劲儿。1935年7月，当邓尼茨率领艾姆登号从海外归来的时候，雷德尔找到他，跟他说：“啊，他不用再在巡洋舰上担任舰长了，现在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德国的潜艇部队。”那么邓尼茨得到这个指令的时候啊，他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啊欣喜若狂， 他还不知道将来他会在潜艇啊这个战争机器上啊实现伟大的抱负，他还没有这种感觉。他更多的感觉是自己从巡洋舰舰长被贬值啊去一个还没有存在的潜艇部队担任指挥官，他认为这个并不是对他的高重用，反而是他的一种贬值。但是作为一个军人，德国军人，他遵从啊上级的命令。而当他开始认真思考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对于德国海军来说，潜艇在未来战争的作用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其他的舰种，他的这个理念是正确的。因为在短时间之内，德国的海军是完全不可能上升到一个和英国海军进行抗衡的这个高度，一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啊。因为对于海军这种高技术军种来说，你单纯的只是说造出舰船，并不代表着你的实力就能够达到那个和舰船水平相匹配的战斗水平。而德国在海上的主要敌人英国，它是一个岛国，重要的工业原料和战争物资必须通过大西洋航道输入国内，所以最直接也是最有效也是最快速的办法就是发展潜艇部队。根据这些认识，邓尼茨提出来德国海军的战略任务就是对英国商船进行袭击战和吨位战。他认为只要大量的持续的击毁英国的商船，就可以迫使英国屈服，而完成这一个战略任务的最重要作战武器就是潜艇。再有一点，德国海军从北海出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日德兰群岛与挪威之间的狭窄海道，而英国正好位于这条海道的出口。也就是说，如果德国大量的发展水面舰艇的话，那么德国水面舰队从他们的唯一出海口驶向大西洋很容易被发现并遭到袭击。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德国如果大力发展水面舰艇啊，那么他所面临的战争威胁和压力是极大的，这在一次大战中的日德兰大海战中已经充分得到了体现。基于这些情况，潜艇无论是从作战目的还是作战能力和作战特点上来说，都非常适用于德国实现他的海军战略。那么有了明确的方向，邓尼茨就思考什么才是潜艇最佳的战术。那么在1936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在邓尼茨的脑海中，新的集群战术也就是狼群战术逐步形成。那么适用于狼群战术的潜艇就是灵活而快速的 U型潜艇。所以1937年春，邓尼茨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了建议，要求增大潜艇的储油量和适当的加大艇体的建议，集中力量建造七型潜艇，就是当时德国海军规定的七型潜艇。当时把德英海军协定所规定的潜艇吨位的1/4都用于建造这个类型的潜艇。那么德国 U 型潜艇的一个特点就是高储油量，从而极大的提高了活动半径，适合于远洋的单独行动。那尽管邓尼茨为了潜艇部队的发展提出了很多极有威胁性的这种建议，但是这个时候的邓尼茨，他虽然负责潜艇部队建立，但是因为潜艇部队极为弱小，他在海军实际上是一个下级的前线指挥官。海军总司令部跟他的意见并不一致。这个时候德国海军总司令部提出的是所谓的 Z 计划。Z 计划的重点依然是建立一支水面的舰艇部队，并且在1939年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但邓尼茨并没有放弃他的建议。1939年他再次向着海军的司令部汇报他说，虽然我的意见也可能你们不赞同，但是我希望你们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希特勒。他认为在未来的很快就要到来的对英战争中，潜艇部队将负责主要的海战任务，但现在的潜艇数量还太少，远不能胜任将来的作战任务。他在1939年8月份向海军总司令和舰队司令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建设潜艇部队的设想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里说明了他认为所需要的潜艇数量和型号。可是邓尼茨的一些建议，这些有利于德国海军的建议已经 并他被批准的太晚。在英国法国对德宣战的时候，德国的海军依然是残缺不全的，做好战斗准备的潜艇总共只有46艘，而其中只有22艘能到大西洋作战，其余都是小型潜艇，活动半径有限。这里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在二战英法对德宣战，也就是二战开始的时候，邓尼茨还只是一个中下级的海军军官，这和在二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海军元帅，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并且在他手中的潜艇部队还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力量。从这点上来说，二战德国海军尤其是潜艇能够立下赫赫声威，这说明邓尼茨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海军统帅，在起手一手烂牌的情况下，他能够在整个二战中把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成为威慑敌人的一个重要海军力量，这说明邓尼茨他在发展海军的发展指挥战略眼光各方面都是一个杰出的人才。那么从二战爆发开始，德国海军才正式的大规模的生产潜艇。我们这里说了，邓尼茨手中只有22艘可以到大西洋作战有的朋友说22艘也不少，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海军作战里边，你不可能将所有的舰船一次性的派到前线去，你实际上是要有一个轮换作战，保持对敌人的不断攻击。那么每一艘舰艇它都需要维修，需要补给，因此你这个轮换作战真正能够保证在大西洋与英军作战的当时只有7艘，因为有个轮换，你有7艘在前面作战，7艘往回返，有7艘在接受补给和修理。因此如此少的潜艇数量，但是邓尼茨的狼群战术依然发挥了惊人的作用。那邓尼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斯卡帕湾，这是英军的一个重要的停泊地，所有通往那里的入口都被严密封锁，只有东部的入口是个空隙，但是水下仍然有若干的沉船，并且潮流很大。那么邓尼茨就派出了自己手下的王牌 U47 号潜艇，那么这个潜艇艇长叫普里恩，海军上尉。那么普里恩不愧是一个杰出的潜艇艇长，他率领 U47 号潜艇神不知鬼不觉的就驶进了斯卡帕湾。当他进入到内航道以后，他的面前就是一个巨大的战果，什么呢？就是巨大的英国战列舰皇家橡树号。他首先打出了一枚鱼雷，但是这枚鱼雷呢，因为瞄准欠佳，并没有击中要害。可是幸好英国人认为这个港口防御严密，根本不可能有敌人的潜艇潜入进来，所以并没有加以重视。这给了普里恩时间从容的再次装好鱼雷，潜入到皇家橡树号的附近实施第二次攻击。这一次他连着发射了3枚鱼雷这3枚鱼雷全部在皇家橡树号的内部爆炸，造成皇家橡树号水下部分破裂多处，十几分钟以后沉入到了海底。趁着英军混乱作一团，普里恩趁机溜出了基地。直到他潜回公海，英国人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重要的战绩，邓尼茨升到了少将他这时候才被升为少将。我们这里要说一下当时德国潜艇所用的鱼雷我们在看关于德国潜艇有像原来老电影海狼，后来比较新的电影 U571， 这都是在讲德国的潜艇部队，听上去好像德国潜艇部队很厉害，他们的鱼雷都是属于百发百中。实际上在二战开始的时候，德国的鱼雷经常性的打到目标不爆炸，那时候鱼雷刚开始质量并不好，这也是为什么在狼群战术里边普遍实行的是多支潜艇对同一目标发射鱼雷。有人说这不是浪费吗？但实际上是保证一定要把目标击沉。你算上打偏的，再算上不爆炸的那击中的最终能够产生效果，把目标击沉，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战绩。这是为什么多个潜艇要对同一目标进行攻击，这里边有鱼雷不好使这个原因在里边。那么斯卡帕海军基地这次胜利的作战，使得英军放弃了这个地方作为英国皇家舰队的一个停泊点。 那么邓尼茨作为一个海军的统帅啊，他面临着所有海军统帅一个最经常思考的问题，就是敌人舰队可能在哪个海区落脚啊，这是海军统帅作战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猜敌人下一步会在哪儿。因为茫茫大海啊，在二战的时候茫茫大海，有人说你可以拿飞机去侦察呀，那么大的大海你飞机能看多大的地方？所以在二战中你经常会看到二战海军战士里边啊，各方的各路统帅都在猜敌人会在哪里出现。太平洋战场美国海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中途岛的胜利，那是在破译了对方的这个电码之后，还是经过一系列的确定，最终才知道是中途岛，这才产生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二战海军统帅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敌人会在哪里出现。那么邓尼茨这个时候就是同样的问题，他猜测应该在奥克尼群岛以西遇到英国舰队的可能性最大，于是他把手里的 U56 和 U59 派到那里，结果果然如他所测。那么 U56 号潜艇发回来的电报说，发现罗德尼战列舰和纳尔逊战列舰以及胡德号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结果发射鱼雷三枚未灵，失灵未炸，这是在史料里可以 考证的啊，当时 U56 号潜艇发回来的电报，所以看到那时候的鱼雷啊真的是不太靠谱。当时 U56 号潜艇在水下听到了三枚鱼雷击中纳尔逊号的三次声响，但是鱼雷没有引爆，而且这个时候使用的就是邓尼茨的战术，潜艇实际上是突入了英军12艘驱逐舰组成的警戒兵力中进行的鱼雷攻击，因此即使鱼雷没有爆炸，他也不能够继续攻击，只能这个时候撤退。后来邓尼茨才知道当时丘吉尔就在纳尔逊战舰上，那邓尼茨也感叹说 U56 号潜艇这次啊鱼雷没有爆炸，在军事上是一个重大的失误，那么也许如果它要爆炸的话，也许丘吉尔就丧生在纳尔逊号上，这将改变二战的啊这个进程。但是历史没有如果。那么从邓尼茨开始领导潜艇部队对英国皇家海军进行攻击，到1940年3月1日止，这是整个啊这个二次大战海面这个潜艇作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边德国损失了14艘潜艇，付出了400名潜艇官兵的代价，但同一时期德国潜艇击沉了敌人舰船199艘，并且在击沉的战舰里边包括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勇敢号航空母舰，击伤了纳尔逊号、巴勒姆号和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从这点上来看，潜艇作战它所取得的战果是巨大啊，战损比也是一个惊人的一个反差。那随着德国在陆地上对法国啊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法国西海岸和比斯开湾各港口落入到德国的手中，邓尼茨立刻就将这一系列法国西海岸的海港改变成了潜艇基地，加上新夺取的挪威沿岸各海港，这一下子邓尼茨就如虎添翼了，他再也不用顾忌从德国那个狭窄的出口让自己的潜艇出去，他的潜艇越来越凶悍，这让英国人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而且邓尼茨所实行的狼群战术完全出乎了传统的潜艇作战的这种啊风格，出乎了英国人的意料之外。狼群战术说白了就是由一艘潜艇啊，叫一个潜艇群形成一个环形的啊这个区域，那么一只潜艇如果发现敌船，那么它先不开始攻击，而是将发现敌船的这个信息发回到潜艇后面的总司令部，由总司令部来安排，由一个狼头啊一个狼王率领着其他各个潜艇多个潜艇对同一目标集合过去进行攻击，而且这种攻击往往是在夜间进行。那么各艘潜艇通过敌方护卫舰队的间隙或者侧翼隐蔽地穿过去，那么多艘潜艇对同一目标发动攻击，这样提高了命中率。因为这种攻击极和这种狼群啊自然界中的狼群攻击具有极相似的这种啊这种 程度，因此被称之为狼群战术。为什么在狼群战术在刚开始能够取得重大的成功呢？那么我们经常说狼群战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狼群战术它到底新在哪。它新颖的地方是在于它把潜入敌方舰队利用夜色潜入敌方舰队作为潜艇作战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那么这种作战手段它的技术前提是那个时候护卫舰队主要依赖的是声纳。我们在电影里边可以看到啊，一般声纳探测器在潜艇作战中，声纳探测器在什么时候比较用到多呢？就是在潜入海底的时候，我们一看就是说啊，利用声纳发现对方潜艇，这是经常用的。声纳在什么情况下不好使呢？就是在如果敌人的舰艇是贴近于海面的时候，声纳是不好使的。为什么声纳不好使呢？它贴近海面的时候，它有海面以上包括波浪各方面的噪音，你声纳无法去准确的确定那是不是一艘潜艇正在驶过来。而就是抓住声纳的这个缺点，邓尼斯刚开始的狼群战术要求他的潜艇是以像鱼雷那样贴近海面进行行动，这就是声纳的相当于声纳的盲区。这给狼群突入到护卫舰队的防御圈之内提供了有效的保障。那么狼群战术为什么说邓尼茨他的贡献最大呢？狼群战术的实施跟他刚开始要布置好那个环形的这么一个战线有关系。邓尼茨他总是能够利用他的经验和情报收集到了足够情报，判断出敌方的可能航线，然后他在布置狼群的时候，他的狼群伏击线永远是能够跟敌方的航线成一个直角。而在这个狼群的环形的攻击线上每一只潜艇大概相互之间距离20到30海里距离。我们可以想象敌方的航线是一条直线，那么跟它成直角，也就是说我面对着看的大概有那么10艘潜艇，每个相隔20到30海里的距离。这样只要敌人的舰队通过，你总会有一只狼先行发现。而这只发现这个敌方舰队的狼马上向邓尼茨报告，邓尼茨就命令其他的狼向这只发现敌人的狼迅速靠拢。因此这种攻击是极为有效的。他在1939年共击沉英国各种船只140艘，1940年上升到了471艘。那么后来随着英国皇家海军也是相对的改变了防御策略，加强了对西部航道的警戒，并且开始由空军派出飞机参加了大西洋的反潜战。空军飞机的加入对反潜战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为什么后来我们现在一说反潜都要有反潜飞机就是飞机发现潜艇要远远比拿舰船水面舰船发现潜艇速度要快并且效率要高。因此在英国将海空军派入到加入到这个大西洋反潜战之后，那么德军海军潜艇的战绩就开始出现了下降。那紧接着这个狼群作战又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呢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本来之前希特勒一直命令潜艇部队在海面上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因为德国的狼群它的远洋能力极强经常会看到美国的舰船。那么希特勒刚开始是说不能和美国发生意外冲突。那既然太平洋战争爆发，德国也对美国之间进行了宣战，这个时候希特勒就取消了所有限制潜艇打击美国和泛美安全区内舰船的决定。同一天，邓尼茨发布了抽调12艘潜艇到美国沿岸海域作战的要求。那么到12月底，首批的5艘潜艇按指示向着美国的东岸航行。那么德国潜艇对于美国的第一次攻击是在1942年1月13日，第一批的5艘潜艇到达了美国东部沿岸。我们常说二战，那么德国和美国在欧洲大陆打得不可开交。那么真正见到了美国本土的 德军将领啊，士兵就是潜艇的官兵，只有他们真正在二战期间见到了美国东部沿海岸。当时德国的潜艇已经靠近了美国东部沿海，他看到了美国东部海岸线上那灯火通明的繁盛景象。而美国这个时候他的啊，无论是商船还是这个海军舰艇都没有意识到有很强的这种反潜措施的意识。商船转船队之间使用无线电报毫无限制。那么这五艘德军的啊 U 型潜艇，那就好比是狼入了羊群一样，在首次作战中取得的战果是相当可观的。 U-123 报告共击沉了八艘商船， U-66 报告击沉了五艘商船， U-130 击沉了三艘满载的油船和一艘货船。这几艘 U 型潜艇取得的战果都是显著的。1942年1月在美国海域被德国的潜艇击沉的商船共有62艘，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五月到六月又在加勒比海被击沉了148艘商船。总之在1942年的前六个月中，轴心国潜艇共击沉了585艘商船，而且绝大部分是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区击沉。从1942年10月份起，德国海军在北大西洋经常保持着两个潜艇群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组成了两道巡逻的防线。而这个期间最令人振奋的战绩就是 U-155 在远距离射击击沉了复仇号护航航空母舰，这是一个巨大的战绩。但是二战其实二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战争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战争促进了人类科技的迅猛发展。每一次战争都会在科技上产生一次巨大的进步。那么二战中我们都知道不列颠空战使得雷达得到了迅猛发展，同样在潜艇的作战中这种技术含量极高的海军作战中也促进了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个迅猛突进。为了打破狼群这种德国狼群战术，那么英美在反潜作战中它的技术装备也得到迅速提高。最明显的就是开始出现了这个两件东西，一个就是短波雷达。我们说过对于潜艇发现潜艇最有效的工具是飞机而不是水面舰艇。那么飞机要想找到潜艇你光靠人力去看这是很难的。那么要想改变这个情况就得用雷达。之前雷达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长波雷达。长波短波指什么呢？是雷达它所发射的电磁波的波长。长波雷达就是说你发的波长要长。雷达最主要是天线。天线长波雷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天线就得大。长波就是波长长，那你天线的尺寸就要大。那么飞机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的波长长，这个雷达是放不到飞机上的。那你要想让飞机上能够放下雷达，这雷达必须是短波。这就促进了短波雷达的发展。那么英美盟军发明和发展了短波雷达之后，短波雷达可以用在飞机之上，探测潜艇的有效率就迅速的提升。再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探照灯，因为狼群战术都是采用的利用夜色进行潜入，飞机要想看到或者探测到这个狼群的德军潜艇，对探照灯它的集中性亮度都有很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盟军发明出了一种高强度的探照灯。这种探照灯的方向性和探照的光度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曾经出现过有的飞行员一不留神飞到了友军的探照灯的下边结果一下就晕向飞机，直接就坠落了失去控制。由此可见这个光感有多强。那么这两件东西的产生造成德军的 U 潜艇被不断的发现并且被摧毁。那这种短波雷达的出现 反潜飞机对于德国潜艇啊这种发现的能力的提高，俗话说得好啊，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邓尼茨看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邓尼茨是一个很厉害的海军将领，他在技术层面上他有很强力的这种啊洞察力。邓尼茨马上就召集专家啊进行研究，到底怎么样能够改变这种劣势。德国的专家很聪明啊，我们说德国的这些科学家啊，他们在实用能力上不仅仅表现在科技研究，更重要的是看如何将科学理论上的这种概念转化成实用的技术。那么在如何对抗盟军的反潜飞机的雷达探测这上面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时德国的海军的这些科研人员啊，发明了一种非常简单但行之有效的对策。你反潜飞机是探测我潜艇所在，你探测必然有电磁波，而对于潜艇来说，我并不需要知道你的飞机是从哪里来进行探测，我不需要反推你的位置，我更重要的想知道的是，我需要探知的是有人在探测我，一旦我知道有人探测我，我就跑就是了。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使用目的。因此德国海军的这些科研人员啊，就发明了一种简单的设备，叫做比斯开湾十字架。这因为第一次被使用在比斯开湾，所以就给名字叫比斯开湾十字架。比斯开湾十字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电磁波探测装备，它就是一个木头框，上面缠了啊这个铜丝，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电磁波接收器。那么它连接到潜艇内部，一旦接收到强力的这种方向性极强的电磁探测信号，那么潜艇就知道有人在探测我，马上下潜跑。如此简单的一个设备就改变了啊德国潜艇在对付具有短波雷达的反潜飞机，在这个对抗中就赢得了啊进一步的军事。这可以说是在现代战争史上比较初步的啊电子对抗。当时这个比斯开湾十字架它所能够探测的距离是30英里以外啊的反潜飞机啊，就是30英里以外有一个反潜飞机在探测潜艇，那么德国的潜艇就知道了啊，就可以潜入水中躲避反潜飞机的侦察。那盟军的另外一个啊这个改进就是在于深水炸弹。盟军的深水炸弹原来啊都是定好啊爆炸的深度，然后放到水里去爆炸。那么对于 U 型潜艇来说，有时候伤害的并不是很高。那后来盟军曾经提出过另外一种武器，叫做刺猬炸弹。那种炸弹对于潜艇的威胁性比较厉害，但是刺猬炸弹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如果碰到潜艇它会爆炸，不碰到潜艇它不会爆炸，直接沉入海里。后来盟军发现使用刺猬炸弹虽然一旦击中潜艇效果比较好，